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八十篇，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异象，以及在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出埃及记这卷书可以分成两个段落，第一章到二十四章是前半段，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是后半段。后半段由十六章圣经组成，主要是记载会幕的异象。这十几章圣经里所包含的历史非常少，而是给我们看见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会幕的设计、材料以及建造的细节。许多基督徒把出埃及记这卷书从头到尾读过了，却对一个事实没有深刻的印象。这事实就是神拯救人的目的乃是要带他所救赎的百姓进入他在地上的居所。神拯救我们的目标乃是要使我们成为他居住的所在。我们必须一再的强调这件极其要紧的事，直到我们对这事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需要很多篇的信息来交通出埃及记第25章到第40章所描述的奇妙属天异象的细节。在已过的一个半世纪里，弟兄会中间的圣经教师写了许多书论到会幕及其器具，包括约柜、香坛、陈设饼桌子、灯台、洗桌盆以及铜祭坛。然而我在弟兄会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会幕。圣经里会幕一词有三方面的用法。第一，它是指在西乃山脚下所建造的会幕。第二，它指主耶稣是帐幕与人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话就是神成了肉身，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基督借着道成肉身成了神在地上的帐幕，因此出埃及记的帐幕乃是基督作为神帐幕的预表。第三，会幕是指新耶路撒冷，乃是终极完满扩大之神的帐幕，包括旧约和新约中神所救赎的百姓。出埃及记的卷书所启示神救恩的目的乃是把他的百姓带进作为他居所的帐幕里。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24章1至2节以及9至18节。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以下章节所论到的属天异象。我们必须来到这个开端才能够看见属天的异象。神的百姓若要到达出埃及记24章的门槛，首先必须经历前面23章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百姓原来在埃及王法老的暴政下做奴仆，但是神预备了摩西，然后差他做使者搭救百姓。在12章经历了逾越节，14章过红海，十五章里有马拉的水和以琳的十二股水泉以及七十棵棕树，十六章有属天的玛拿，十七章有从裂开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以及和亚玛利人的征战，十九章至二十三章是在西乃山律法和典章的颁布。神的百姓必须经过这一切的经历才能站立在24章的门槛那里。在19章，百姓在西乃山下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然而这样的交通开始的时候相当昏暗不明，因为是在密云的幽暗里进行的。出埃及记19章9节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二十章二十一节说，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百姓虽然在西乃山下与神有交通，但他们还不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也不明白自己是堕落犯罪败坏的人。 他们对神对自己都没有启示，反之他们对神对自己的看法都是天然的。可是他们在西乃山下停留一段时间，接着与神交通，他们终于蒙了光照。我们已经指出，摩西制定神的律法的时候筑了一座坛，献了流了血的祭物，后来用这血，就是立约的血，洒在百姓身上。祭坛、祭物和血指明神看他的选民是蒙了救赎，被了结，并且被取代了。然后他们就像摩西所立的十二根柱子所表明的一样，能够成为柱子，站立在神面前，为要反照他，作为他活的见证。我不相信神的百姓对自己会有这种领会，他们不明白祭物、祭坛、柱子以及血的意义。今天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基督徒，读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几乎都被 pass 遮蔽，不了解这些事物的意义。但是神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了若指掌，他知道他所计划的是什么，他借着立约所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已经得着了一般蒙他救赎、被了结、被取代的人，成为他活的见证。在哥林多前书10章5节，保罗指出，神的百姓在旷野里的光景实在非常可怜。那里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然而当巴勒雇用外邦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子民的时候，巴兰却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里的他是神字的他，指神自己。巴兰还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巴兰是受雇来咒诅神的百姓的，然而他反倒祝福他们。借此我们看见，在神眼中，他所救赎的百姓是没有过犯的。这是教导我们说到圣徒时不要有消极的话，这样消极的谈论会得罪主的。在我们看来，某个地方教会信徒的光景似乎不太好，但是神看他们都是蒙了救赎、被了结、被取代的。在神眼中，凡被他救赎的子民都已经被十字架了结，被基督并以基督自己取代了。出埃及记24章给我们看见这样一般蒙救赎、被了结、被取代的人。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篇信息的头一部分，神的意象显现在透亮并清明的天里。19章的景象是黑暗又吓人的，但是到了24章，后云突然消散了，天空晴朗又美丽。出埃及记24章9至10节说，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看见在神的脚下有个东西，外表像是一大块透明的石头。因着人类的言语描述不来这种情景，所以十节说，他们看见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仿佛这一个词指出人的言语描述不来这奇妙的景象。摩西只得将他们在神脚下所看见的比喻为透明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接着11节说，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当他们观看神的时候，又吃又喝。当他们经历最奇妙的景象的时候，借着吃喝得以复苏。在山上的这一班人 看见了从来没有人看过的奇景。神所救赎了结并取代的百姓看见了神，甚至看见神的脚下的奇景。看见这样的异象就是敬拜神。出埃及记24章1节说，那些和摩西一同上山的人要远远的下拜，但是在以下的经节里再没有提到敬拜神的事。我们若仔细的读这一章圣经，并且详加思考，我们会稀奇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敬拜神。这章圣经里的敬拜包括观看神以及吃喝，这是真正的敬拜，这是神所要的敬拜。神不要我们在他面前五体投地的敬拜他，他愿意我们享受他，并且在这样的享受中来敬拜他。你到过一个礼拜堂或天主教堂，看见那里的人用吃喝欢乐享受主来敬拜神吗？这种敬拜与我们的宗教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这是11节所描述的敬拜，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是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心思来分析圣经，也不该把圣经的教训系统化。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出埃及记24章说，70位长老和其他与摩西同在的人看见了神，他们甚至看见神的脚。摩西不是说神的脚下有平铺透亮的蓝宝石，他乃是说神脚下仿佛有透亮的蓝宝石。在哥罗西书1章15节，保罗说到那看不见的神，看不见的神怎么可能被人看见呢？这类的问题提醒我们，圣经是神圣的、属灵的、奥秘的，天人的心思无法将它系统化，也无法分析得透。我们必须把出埃及记24章的记载应用到我们的属灵经历上。我们已经蒙了救赎，也经历了十字架的了结，而且我们多多少少经历了被基督所取代。我们可以做见证说，我们已经进入与神的交通中。起初这样的交通还不甚明朗，但是至终在我们与主交通的过程中，天突然变得明朗美丽了。我们好像看见了一种属灵的素质，这种素质可比喻为透亮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出自己是身在何处，这是人的言语所难述说的。你若是这样经历了主，就表明你和他的交通更丰富更拔高了。我们已经指出，在19、20章里面，以色列子民与神的交通是昏暗不明的，这是因为幽暗密云笼罩的缘故。但是到了24章，立约的血洒在百姓身上以后，天立刻晴朗起来，没有雷轰，也没有惊吓、紧张或不安的感觉，整个空气变得宁静祥和。在你与主的交通中，难道不曾进入这样的空气中？你与他接触的时候，你不曾经历过这种光景吗？我能做见证说，我多次看见主的异象，正如出埃及记24章所描述的，我头上的天是清明的，而我前面近乎有美丽透明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在这种属灵的环境里，我看见了神。有人听见我们做见证说，我们这样看见了神，也许会挑剔说这是无稽之谈，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是异端。 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神是不能看见的，你们怎能说看见了神？主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这样说定规没有错，他所说的话也不会与圣经矛盾。当我与主交通的时候，我喜欢有个清明的天，能够看见他脚下透明的蓝宝石。当我和主之间没有拦阻，没有云，没有阴影，没有昏暗，一切清明的时候，我是何等的喜乐。凡是对主有这样经历的人，都能够为我所论到透亮清明的天理神的意象的话做见证。在这样清明的空气里，我们才能够领受建造神居所的属天意象。要看见旧约会幕的意象，或是要看见今天教会的意象，这都是不可少的。然而大多数的百姓在山脚下看不见这个意象，他们可能稍稍看见了一点点，但不像那些与摩西一同在山上的人看得那样的完全。反照着出埃及记24章描述的情景，观看神的人是人类中间的尊者，他们是曾经进入特殊情景中的特殊人物，他们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看见了神。这种经历的本身就非常尊贵。你曾否有过这样一段尊贵的时间与主同在呢？我们中间许多人可以做见证，我们有过这种尊贵的经历。凡是有这种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看见主的经历的，不会拿他和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交换，这种经历是无可比拟的。倘若你没有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属灵意象，就表示你在经历主的事上还没有来到西乃山。你必须来到西乃山，在那里经历祭坛、祭物和血，这样在你与主的交通中，最终天会变得清明而透亮，在你眼前的景色如同天色明净。在这种环境里，你会看见神和属天的意象，这意象是神心头的愿望，就是与他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有关。今天基督徒中间实际上没有谈到神的居所，原因在于许多信徒不曾来到西乃山领受神居所的意象，许多真得救的人还不曾来到山上，在透亮清明的天里观看神。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二部分，在神荣耀之下与神同住。在24章12节，我们看见神呼叫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主似乎是说，摩西，其他人看见了我，但是他们必须远远的下拜，他们不能亲近我，但我要你到我这里来与我同住。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比在透亮清明的天之下观看神更为深入的事。在属灵的经历上，首先我们头上的天要晴朗，然后在这清明的空气里，我们领受从神来的呼召，叫我们就近他。这种经历是非常的真实，却又是言语难以解释或说明的。倘若你有过这种经历，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出埃及记24章13节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约书亚是帮助摩西并服侍摩西的人。我一再的研读这张圣经，但我还是找不出摩西在主那里领受石板、律法和诫命的时候，约书亚是在哪里。十四节，摩西对长老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我们 知名约书亚并没有和长老们在一起，但是他做了什么？他又去了哪里呢？十五节说，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这里对约书亚却没有只字片语的交代，我们不知道约书亚在哪里，这件事实在有重要的属灵意义。在经历上，我们可能来到在清明的天里看见神的阶段，却还没有达到在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的阶段。这时候我们似乎不知道身在何处，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想回到清明之前的经历里，但是也回不去。一方面，我们无法回到在清明的天之下看见神的经历里；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没有进到荣耀里去。这是因为我们在与神交通的属灵经历里还是约书亚，我们还不是摩西。我们怎样不能在出埃及记24章的经节里发现约书亚在哪里？别人照样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是与神交通之经历的一方面。在出埃及记24章里，大多数的百姓在西乃山脚下，有些人在山上却离神远远的，而摩西却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这种距离神远近程度的不同，可以用会幕的外院子、圣所和至圣所来说明。山脚下的百姓在外院子祭坛那里，山上的是70位长老以及亚伦、拿达、亚比户、户尔，是在圣所里。在山顶上的摩西则是在至圣所里，那里有基路伯的荣耀。后来会幕建造完毕之后，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神的荣耀里，在那里从神领受关乎他百姓的启示与意象。在出埃及记24章里，对摩西来说原则也是一样，他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领受从神来的诫命，为要教导百姓。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中间没有牧师，也没有平信徒，这是真的。然而在与主交通的实际经历上，我们中间不尽相同。许多圣徒在有祭坛和洒血的外院子里，另有一些人已经进入圣所，享受与神某种程度的交通，另有一些圣徒则是在至圣所里，在神的荣耀之下。摩西实际上是唯一直接领受会幕意象的人，远远下拜的70位长老并没有直接看见意象。摩西与耶和华同在山顶上的那40天，他们一直的在等待。当神把会幕样式的意象一个接一个的赐给摩西的时候，他们一面享受透亮的天，并清楚的看见神，一面又吃又喝40天之久。神居所详细的意象需要摩西40天的时间来领受。倘若那时候你也在场，你愿意领受会幕的意象，还是愿意与那一般人在一起远远的等候摩西呢？等候会耗尽一个人的耐心。山上的尊者还在等候摩西，山脚下的百姓就不耐烦，要求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来敬拜。因此摩西在山顶上的时候，百姓就拜了偶像。当百姓在山脚下拜偶像的时候，摩西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领受他居所的意象。为这个意象我们赞美主，借着这意象我们认识神心头的愿望。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这居所是由基督所组成的， 也是照着基督所组成的。我们必须思想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所描绘的图画，并且问问自己，在与主交通的里面，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与百姓在山脚下，还是与那一般人在山上，或者我们是在山顶上的摩西呢？有些人也许是不知身在何处的约书亚，因为他们的经历上是介于透明的天和山顶上的神的荣耀之间。今天信徒们与主交通有不同的程度，亲近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在外院子里，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山脚下，另有一些人比上面那种人少得多，是在山上，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圣所里，还有少数人来到山顶上，也就是说他们在至圣所里，在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我们很难描述神荣耀的外观，24章16和17节把这荣耀比作云和烈火。实际上神的荣耀既不是云也不是火。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无法描述的完全。这提醒我们，我们人类对属灵事物的了解只能达到某一个限度，我们绝不可能完全的领会。虽然我们在本篇信息里所交通的远超过人所能发表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局部了解出埃及记24章中有神的意象在透亮晴朗的天里，也有在神基路伯荣耀之下与神同住。在此我们领受的启示是，神心头的愿望乃是与人在地上同得一个居所。